创世纪漫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欢迎大家收听创世纪漫谈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今天我会跟大家继续谈神的朋友这个话题，请大家打开创世纪十七章，我们读创世纪十七章第一和第二节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这里说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神主动跟他立约，应许赐福给他和他的后裔，并且把迦南全地赐给他们永远为业。以前我曾解释过，立约是一件很庄严的事，表明双方愿意建立一个特殊的关系，愿意遵守这个约的内容，比如男女相爱，愿意结为夫妻，于是便在众人面前立下婚约，又比如两家公司愿意在商业上来往做买卖，于是签了一份合约。这里我们看见的不是人与人的立约，而是神与人的立约。神第一次跟人立约是在创世纪9章，洪水过后，神主动跟挪亚立约。神第二次跟人立约就是在创世纪17章，神主动跟亚伯拉罕立约，好让他能够跟亚伯拉罕建立一份亲密的友谊。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成为神的朋友，亚伯拉罕要怎样行呢？第一，要做完全人。17章1节，神吩咐亚伯拉罕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要成为神的朋友，亚伯拉罕必须做完全人。其实不单是亚伯拉罕需要做完全人，所有渴望与神为友的人也需要做完全人。请大家翻到生命记18章13节。生命记18章13节说，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。摩西吩咐以色列民，当他们到了应许之地，不可效法外邦人拜偶像行邪术，要做完全人。另外请翻到新约的马太福音5章48节。马太福音5章48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主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所以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，所有渴望与神为友的人都必须完全，这是神给予我们的基本条件，不完全就无法成为神的朋友。既然做完全人是首要条件，那么完全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的心必须是诚实，没有保留的。这是很容易理解的，即使人与人交朋友，也必须坦诚，全心全意，这样才可以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如果其中一个很圆滑，却凡事隐瞒，经常撒谎，又怎能建立友谊呢？有时候你想关心对方，跟他交朋友，但是对方却有保留，提到自己的事，经常转弯抹角，吞吞吐吐，那么你们的关系只好停在那里，不能晋升，因为友谊必须靠双方才能建立。要与神为友，我们必须要完全。既然神把万物甚至自己的独生子也赐给我们，我们也愿意没有保留的专心一意的爱他。第二，就是要守割礼。 请大家看十七章九到十一节。九到十一节，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，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。神吩咐亚伯拉罕说，不管是他家里生的还是从外人买的仆人，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。神跟人的约都有记号，神跟挪亚立的约是以彩虹作为记号的，神跟亚伯拉罕的约是以割礼作为记号的。记号的用意是提醒双方彼此的关系是由这个誓盟来约束的。为什么神要求亚伯拉罕受割礼呢？要与神为友，亚伯拉罕必须脱离属肉体的生活，学习敏感神的心意，好与神同行。到了新约，虽然信主的人不用受割礼，但是我们必须体贴圣灵的意思，不体贴肉体的意思。罗马书八章七到八节说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罗马书八章七到八节说，那些体贴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肉体的意思跟神的意思背道而驰。当我们体贴肉体，就是违背神的意思，与神为敌了。比如你在单位受了委屈，心情不好，回到家里便向妻子孩子发脾气，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，但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怒气，便违背良心的声音，把家人当出气筒。回到创世纪十七章，当亚伯拉罕听见神的吩咐后有什么行动呢？十七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是这么说的，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，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男子，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，都行了割礼。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九十九岁，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十三岁。正当那日，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，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也都一同受了割礼。请留意，亚伯拉罕不仅听从神的命令，他本人、他儿子以实玛利、家里所有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还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都一同受了割礼。更特别的就是二十三和二十六节也提到正当那日，当神吩咐了亚伯拉罕后，他没有迟延，没有耽误，马上执行神的命令。你听到得了神的提醒，你有马上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吗？你有彻底的没有遗漏的遵着神的话去做吗？第三，要认识神为全能的神。十七章第一节说，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要与神为友，我们必须意识到神的身份。我们不是跟人结交，而是跟全能的神结交。十七章一节，这是神第一次用全能的神这个称号来形容自己。为什么神突然间用这个称号来介绍自己呢？这是跟神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关的。时候已到，亚伯拉罕和撒拉必须凭信心经历神的全能。大家看十七章十五到十九节。 15-19节，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，她的名要叫撒拉，我必赐福给她，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，我要赐福给她，她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。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，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亚伯拉罕对神说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神说，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创世纪12章，当亚伯拉罕离乡背井往迦南地时，他75岁。现在亚伯拉罕已经快100岁了，就是说他已经在迦南地住了将近25年的时间了。在这漫长的25年，撒拉一直没有孩子，以实玛利不是撒拉生的，是他的婢女夏甲生的。现在当亚伯拉罕快100岁，撒拉快90岁时，神应许赐给他们一个儿子。撒拉有什么反应呢？18章11-14节说，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，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。撒拉心里暗笑说，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撒拉为什么暗笑说，我既已年老，果真能生养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心里想，我向来都不能生育，现在已经将近90岁，身体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，怎么可能怀孕呢？18章14节说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耶和华是全能的神，有什么是太难成就的呢？圣经一直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是全能的神，在人所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除了介绍自己是全能的神以外，神还赐给亚伯兰和撒来一个新名字。17章5节说，从此以后，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17章15节，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，她的名要叫撒拉。为什么神要给他们一个新名字？因为他们的生命要开始新的一页。亚伯兰不要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从今以后他要做多国的父。撒来不要再叫撒来，要叫撒拉，因为他要成为多国之母。从今以后，他们将要经历一个难以想象的神迹，不能生育的妇人竟然在90岁怀孕生子，100岁的老人竟然成为多国之父，这显然是全能的神的作为。亚伯拉罕凭着信心领受神的应许。罗马书4章17-21节说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，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 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撒拉又怎样呢？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和十二节说，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撒拉和亚伯拉罕相信那叫死人复活是无变有全能的神，在人看来叫一对年纪这么大的夫妇生孩子真是不可能的事，因为身体的机能已经衰退，不能发挥功能。即使是这样，他们知道神是可靠的，是言出必行的神，所以凭信心经历复活的大能。要与神为友，你必须相信耶和华是全能的神。很多基督徒活在无奈和痛苦中，因为他们只看见自己的无能，却看不见神的全能。为什么自己老是掉进试探中？为什么活不出基督丰盛的生命？为什么在家里没有好见证？所谓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你不可能改变自己，只有全能者才能改变你。你要抓紧这个应许，凭信心经历神所赐的新生命，因为在人所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第四，要明白神的性情，我们的代求才能配合他的旨意。创世纪十八章第一到第八节是这么说的。十八章一到八节说，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，那时正日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，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俯伏在地说，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，容我拿点水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，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往前去。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，理当如此。他们说，就照你说的行吧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，说，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条和做饼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，交给仆人，仆人急忙预备好了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，并预备好的牛犊来，摆在他们面前，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，他们就吃了。请留意，圣经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绘亚伯拉罕接待客人的细节，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信息给我们学习。一天烈日当空时，可能是正午或下午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，抬头一看，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。天气这么炎热，很少人会选择这个时候远行，但三个客人却路过亚伯拉罕的帐篷。你有没有留意到，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，神突然间向我们说话呢？当时亚伯拉罕不仅没有睡觉，而且非常热情款待三个客人。亚伯拉罕如何接待他们呢？二节说，亚伯拉罕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。六节说，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，吩咐撒拉速速拿面做饼。七节说，他又跑到牛群里，牵了一只上好的牛犊，仆人急忙预备。圣经用了跑、急忙、速速这些字眼，目的是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对客人的热情，用最快的速度去款待他们。别忘记，亚伯拉罕已经快100岁了，对一个年纪老迈的人来说， 这是不简单的。另外，他拥有这么多仆人，要款待客人根本不用自己动手，只要吩咐一声就行了。但是亚伯拉罕却非常谦卑地服侍，像仆人一样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否像亚伯拉罕一样？天气这么热，正好是睡午觉的时间，可能你正在梦乡，根本不知道有客人经过。又或者，对于这三个来历不明的陌生人，你不想接待，让他们经过就算了。如果是我，我会否错失了接待神的机会呢？亚伯拉罕抓紧每一个机会去善待远行的人。起初他不知道原来所接待的是天使和耶和华，正因为他接待他们，他就有机会为所多玛城代求。难怪希伯来书13章2节说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创世纪18章16和17节说，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向索多玛观看，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这里表达了神的心声，索多玛、俄摩拉的罪恶滔天已经到了顶点，神必须采取行动。但是在施行审判之前，神打算把这个计划告诉亚伯拉罕，因为他看亚伯拉罕为知心朋友。神多么渴望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肠，他的忧伤。可是真正成为他朋友的人实在少之又少。当亚伯拉罕听见神的计划后，他有什么回应呢？18章23到25节，亚伯拉罕近前来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，岂不行公义吗？圣经称亚伯拉罕为神的朋友，实在非常恰当。亚伯拉罕明白神的心，也懂得如何为他人代求。亚伯拉罕并没有说，罗德是我的侄儿，是我带他离开哈兰的，现在他迁到索多玛去了，求主不要毁灭索多玛，免得殃及池鱼。别忘记，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他明白神这样做实在是迫不得已，别无选择。他并没有为罗德求，而是为当中的义人代求。他说，主啊，如果那里有50个义人，你会为了他们而恩待索多玛城吗？换句话说，如果罗德不是义人，如果罗德跟索多玛人同流合污，那么亚伯拉罕也不会因为亲戚的关系而要求神违背公义，不审判罗德。要与神为友，我们必须明白神的心肠，他的旨意，否则无法跟神沟通。神预先通知你，明天他要毁灭索多玛，你听见后便情绪激动，大声哭泣，埋怨神太严厉，不同意神的做法，苦苦哀求神改变他的计划。大家不要觉得夸张，如果神今天又审判某一个城市，因为他们的罪恶滔天，特别是同性恋的罪，已经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，你认同神的做法吗？还是你觉得同性恋不是罪，只是他们个人对性的取向，应该采取谅解和宽容的态度，不应该施行审判。从上面简单的例子，希望大家看到，除非我们以神的心为心，不然我们只会按照自己的意思突然代求。如果有弟兄病了，请你为他祷告，求神医治他，你会怎样做呢？ 当然是马上为他祷告，求神把一切的疾病，不管是感冒也好，癌症也好，通通治好。但是你有否先求问神的心意呢？神容许那弟兄得了病，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？是神的心意要他马上康复，还是神要借着这个疾病来锻炼他，甚至管教他呢？如果我们不以神的心为心，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也不求问神的旨意，我们的代求其实就是乱求，不仅帮不到对方，而且不讨神的喜悦。有些信徒不明白这个原则，遇见什么便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祷告，结果得不到神的应允，信心便动摇了，怀疑神的真实了。大家必须谨记，只有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与神同心，这样的代求才会蒙神的悦纳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快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创世纪17和18章，题目是神的朋友。第一，要与神为友，我们必须做完全人。第二，我们必须体贴神的意思，不体贴肉体的意思。第三，我们要认识他为全能的神。第四，我们要以神的心为心，按着他的旨意为别人代求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。